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2月24号，公元2007年2月1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二30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启程，前往印度南部金融城市孟买展开了访问。那么在孟买访问期间，达赖喇嘛主持了一场小型场合的传法会，同时在孟买市政广场向市民以和平透过内心平和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主要强调了在教育系统中要培养青少年的内心价值观。上周三31号呢，达赖喇嘛在印度孟买回答公众提问时谴责西藏铁路的开通给西藏人带来了严重威胁，大批中国各地的残障人士和乞丐通过铁路引进拉萨，破坏西藏传统的文化和生态环境。那么达赖喇嘛于本月1号星期四在新德里接见了部分来自俄罗斯科尔梅克共和国的部长级官员和学者。那么上周5/2号呢，抵达印度比哈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展开访问，在当地为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菩提寺维修落成进行了开光，同时为该寺从斯里兰卡引请的佛陀和佛陀弟子舍利进行了加持。那么上周4/4号呢，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了由印度旅游与文化部为纪念佛陀涅槃2550周年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的佛教与21世纪国际研讨会开幕仪式，并为会议进行了揭幕。那么上周日下午呢，达赖喇嘛特别会见了聚集在菩提迦叶的来自西藏境内的200多名藏人，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圆满结束在菩提迦叶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达赖喇嘛于本周一上午乘机离开了菩提迦叶。本周二上午呢，经印度首都新德里返抵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美国佐治亚州埃默里大学的名誉教授荣誉。对此，达赖喇嘛许诺将在今年10月份访问埃默里大学，接受该校颁发的名誉教授荣誉，并决定向师生发表公开演讲。埃默里大学表示，达赖喇嘛将亲自参加颁奖仪式，并且向师生发表公开演讲，这将对提高师生的道德素质和促进全球和平等方面起到巨大的推动和鼓励作用。埃默里大学将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誉，每年向流亡西藏学生提供奖学金。
设立在法国的29个声援西藏组织于本月1号联名向国际奥委会主席亚克罗格致函，要求国际奥委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政府尽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谈判，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信中指出，在过去一年中，奥委会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在改善中国人权方面至今也没有按照承诺采取任何行动。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从本月5号到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了为期5天的访问。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罗斯于本周二热情接见了到访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和随行的达赖喇嘛驻美特使加日露坠眼前，并就南希·佩罗斯将在下次会晤达赖喇嘛的事宜上双方进行了讨论。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托姆·兰托斯也在会见桑德仁不庆时表示，西藏问题将是委员会方面制定的美中政策中探讨的一环，并期待在未来几周能够听到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官方代表举行下一轮会谈。桑德仁不庆于本周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10多名中国学者举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座谈会，双方在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与立场，以及西藏领导人怎样寻找解决 藏中问题的途径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场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与中国学者间举行的闭门会议呢，是由美国布鲁肯斯协会主办的。藏督仁波切在美国华盛顿还会见了移居在当地的藏人，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主要强调了移居在世界各地的藏人要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同时要为西藏的政教事业肩负责任，并在各地积极展开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结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于本周五返回到印度，并于今天星期天前往印度拉吉斯坦邦首府杰布展开访问。
现年30多岁的西藏扎什隆布寺僧人布琼于去年藏历2月份向当地民众播放了一部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录像带，遭到日喀则中共公安的拘捕。目前这名西藏僧人被监禁的地点以及他的身体状况等方面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另外，西藏扎什隆布寺僧人巴桑彭措和次多扎西三人师徒于去年7月份流亡印度，但是在出境时遭到日喀则中共公安的逮捕。之后当局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审问后，次多和扎西虽然被释放，但是巴桑彭措仍然被监禁在西藏日喀则监狱中。另外，去年9月份从西藏到印度朝圣的藏人图丹次仁于去年10月下旬途经藏尼边境樟木口岸返回西藏，在抵达西藏日喀则境内时遭到日喀则中共公安的审查，当局在他的行李中发现达赖喇嘛的相片和有关书籍，并且以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理由将他进行逮捕。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1月份以涉嫌政治罪对图丹次仁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
加拿大国会参议院议员、国会支持西藏委员会主席冈斯格里奥迪尼诺在30西藏自由抗暴日来临之际，于本月一号提案要求加拿大国会推动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实质性和谈。本月7号，他在国会中呈交书面议案，呼吁国会支持他的提案。同时，他还呼吁世界各国会议员们在即将到来的西藏30抗暴纪念日之际，在各自国会中提及有关声援西藏的议案。
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的第四个博客《绛红色的地图》韦瑟博客，英文网址是韦瑟中间道路网，于本月6号重新开启，但是在开设的仅一天被中国当局立即封杀。去年7月28号，韦瑟在藏人文化网和北京大旗博客网站的两个博客呢，因为表达对达赖喇嘛诞辰日的祝贺和崇敬，被中共中央统战部强令关闭。去年8月15号，韦瑟在博客中国网站上又开了第三个博客《绛红色的地图》韦瑟博客，但在一个多月之后被中国政府强行关闭。本月6号，韦瑟女士同样以《绛红色的地图》韦瑟博客为名新开启的第四个博客，其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她本人坐火车回拉萨的感触和在拉萨的所见所闻，以及转载的部分有关达赖喇嘛、印度文学家批评印度政府和南波拉枪击事件等方面的文章。韦瑟的博客从开张日开始呢，就不断有很多支持者点击留言、发表评论、转载新闻报道，但是这个新开启的博客仅在一天就被中国当局封闭。韦瑟曾在2005年2月1号开设的博客在整个西藏文化网的博客里面位居榜首，点击率呢突破30万。
美国达赖喇嘛基金会和支持西藏百人协会的联合组织下，从今年3月9号到9月3号，将在美国纽约的鲁宾艺术博物馆中就仪式的和平为主题举办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记展览会。这次展览中将有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名艺术家就有关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感想，以图片和塑像、短片等形式进行展览。
香港著名影星莫少聪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展开私人访问，他在星期二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就有关即将参演的影片上向达赖喇嘛进行了请教。在结束同达赖喇嘛的会面后，莫少聪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谈到拜见达赖喇嘛和目睹流亡藏人处境等方面的感受时，强烈表达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来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方面的支持和对流亡藏人的同情。莫少聪对有关西藏未来前景方面，藏中能够尽早进行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本周二上午，中国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在英国首都伦敦 格林芬公园足球场上同英国切尔西足球队举行友谊联赛之际，部分藏人示威者和支持者在足球赛进入半场高举西藏国旗和抗议横额，严厉指责中国政府严重侵犯西藏的基本人权，打压藏人。示威者指出，全球人权记录最差的中国没有资格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中国完全违背在不同国家和族群中促进和平、尊重和人道精神的奥运宗旨。藏人的抗议活动立即引起在场的英国民众对中共统治西藏、践踏少数民族人权的极大关注。抗议活动组织者西藏青年协会成员扎勒次任向本台说，他们展开抗议活动并不是针对这场足球赛，而是抗议中国作为2008年奥运主办国长期践踏西藏的人权。扎勒次任表示，英国首都伦敦是2012年的世界奥运会主办国，因此希望他们的活动能够让英国民众深入了解西藏问题。他最后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要肩负起历史责任，每时每刻把握机会展开更大范围的声援西藏活动。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I love you, I need you, you are my 凌晨礼物。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由印度北部达林斯拉西藏歌手丹基迭布在最新音乐专辑《真爱》中演唱的《忍心日暮》，珍贵药丸。歌词大意是：我爱你，我需要你，你是我的忍心日暮。头痛、牙痛有止痛药可以治愈，心痛却没有药可治，只有你可以治疗我的心病。我日思夜想的你，请你来为我去除心病。
Ma se un ette me faceve mindola, mi zicca la mia mindo fumola. Ma se un ette me faceve mindola, mi zicca la mia mindo fumola. Go, me ehebbe come, come se na taki tu. Go, me ehebbe some, some se na taki tu.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
yo nangta samki hi tu sam she pa nangta ha ha sem ne me ki nin po ho ho kira ma to mi to pa I love you and I need you